十一页，旧约和合本上下行圣经的六百二十一页，在以斯帖记四章十三至到十七节。基督时候请听我读出。末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者祸，此时你又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末底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圣经读毕，愿神祝福听同埋行佢话语嘅人。跟住有宣讲圣经嘅时间。今日话我哋分享圣经嘅系苏伟林传道，佢今日嘅题目系位份与机会。唔该，苏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次讲到的题目是位份与机会，目的是呼吁弟兄姊妹好好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位份，把机会全然献上，完全在我们职场上，在我们家庭上，在我们社区上作盐作光这个大使命。换句话说，是一个本土差传的事工，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我们传统的差传事工上，当我们有机会参与短宣的时候，我们一样有机会利用这个本来我们在本土里面所有的位份，用来服侍在远方一班未得之民。我们要善用这个位份，把握机会，因为当我们是有机会而不去好好利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再有几时有这个位份，有这个机会。正在现实上，我们实现童话故事是非常之困难，但是如果一有机会拥有这个童话故事它的位份和机会的话，我们就要好好把握。圣经里面有好几段的故事，好几个的圣经人物，他们的遭遇有非常之浓厚的童话故事的意味在里面。他们都是本来是平民百姓，后来变为皇族，我们用今天这几年轻的说话就是升呢，平民百姓升呢，成为是一个的皇族。平民百姓可以成为皇族这个的位份，没可能经常都会发生。当遇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这些的圣经人物他们会怎么做呢？第一个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介绍的人物是约瑟。他是大家熟悉亚伯拉罕的曾孙，他的爷爷就是以撒，他的爸爸就是雅各。约瑟当时全家就住在迦南地，有十个的哥哥，不过全部都是同父异母。虽然雅各很爱惜约瑟，不过约瑟就喜欢打下小报告，将他哥哥那些衰嘢就话晒俾他爸爸雅各知道，搞到这个十兄弟呢非常之妒忌这个很爱惜被父亲爱惜的约瑟，亦都想联手来到对付他。约瑟他就将自己发的梦话晒俾他的兄弟知道， 约瑟话他自己梦见11粒星星，而代表了11粒星星就代表了他10个哥和爸爸，再加上月亮太阳都向约瑟来到跪拜，终于搞到这十个哥哥动了杀机。在你一起去放羊的时候，这十兄弟预备下手来杀约瑟，不过他们最终顾念亲情，只是将约瑟卖了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亦都将约瑟转手卖了给埃及人。而约瑟去埃及到竟然被他主人重用，他可以以为自己过返啲安乐嘅日子，点知又因为自己生得好靓仔，就俾呢个主人嘅太太嚟到引诱，想同佢作不道德嘅交易。约瑟佢好坚定咁拒绝咗，跟住反而俾呢个嘅女主人嚟到诬告，结果佢就被屈入狱。不过约瑟佢天生有解梦嘅能力，冇几耐就被埃及嘅法老嚟到咧，系赏识。佢成功嘅为法老嚟到解梦，佢唔单止唔再受牢狱之苦，佢仲可以去到埃及嘅宫廷里边咧，系成为一个高官，最终成为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宰相。约瑟本嚟系亚伯拉罕嘅子孙，其实当时只系一个平民百姓。而且他被自己的兄弟追杀，结果大难不死，就到埃及成为奴隶，身边拉埋坐监。但是因为懂得解梦，最后可以去到埃及的皇室这个的位份上。这个十足十是一个的童话故事。另一个圣经文要介绍的是摩西，又是很有童话故事的色彩。他是以色列人，属于利未支派，初初出世的时间埃及人已经统治紧呢啲嘅以色列人，佢哋咧成为咧系埃及人嘅奴隶，但喺神嘅主宰底下，几个月大嘅摩西就被埃及嘅法老佢嘅公主嚟到咧系喺条河度咧系执咗佢翻嚟，收养佢成为呢个嘅养子。摩西成为埃及公主嘅仔，换句话讲，成为皇室嘅后人。可能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如无意外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可以承继埃及皇室的产业，哇，又是变为是皇室。但是当摩西到了40岁的时间，他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埃及人，他开始同情怜悯那些的以色列人。当时很多以色列的同胞就是跟那些法老来打工，但是专做一些很粗重的工作，城堡着不暖，成日被啲埃及人嚟到欺负。有一日，摩西因为睇唔过眼啊，嗰啲埃及人啦喺度欺负呢啲嘅以色列人，佢竟然一拳就将一个埃及人咧系打死咗。跟住冇办法啦，打死人仲走咩？走佬啦，就被迫离开皇宫，开始佢嘅逃亡嘅生涯，亦都正式结束咗佢咧喺埃及皇室嘅生活。呢一个系并唔系有好结果嘅个童话的故事。另一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但以利，一样拥有童话故事的色彩。他是住在犹大国的希伯来人，当时北国即是以色列国已经亡了国了，就快轮到南国犹大国。年轻的但以利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了，去了巴比伦，但是因为他有学问有才干，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赏识。但以利在这个巴比伦的皇庭里面、宫廷里面接受更高深的教育，而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成日都发梦，亦都是没有人能够为他解梦，直到但以利的出现，他成功地是解释巴比伦王的梦。因为这样，尼布甲尼撒王非常重视但以利，但以利一个亡了国又是秘掳的二等公民，成功地进入这个王朝里面，成为一个朝野的大臣。他总共服侍过四个的君王，经历过巴比伦、马代、波斯三个的王朝。但以利得到皇室这个位份，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童话式的圣经的记载。 最后一个童话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今日讲到里边嘅主人翁以斯帖。佢又系一个平民百姓，犹太裔，亡咗国啦。上一代被掳离开家乡，佢好可能系被掳嘅第二代，一个孤苦伶仃嘅女仔。当时父母已经伤亡，由佢嘅叔父末底改养大成人。当佢长大之后，竟然成为波斯皇后。以斯帖嘅故事又系一个平民百姓，好似童话故事咁咧，系被带入呢个嘅波斯嘅皇宫。以斯帖记主要嘅记载就系以斯帖喺皇宫里边所发生一连串惊心动魄嘅故事。整个故事就环绕住呢个嘅女主角以斯帖，佢能够把握住呢一个嘅皇后嘅位份，最终能够拯救犹太人不至于被灭绝。这个就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灵魂人物。但是在以斯帖里面，男主角又会是哪一个呢？我说以斯帖的男主角就是上帝耶和华神他自己。大家看过以斯帖记的，很可能会有些反对，因为整本的以斯帖记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及到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我竟然说以斯帖记另一个主角是上帝他自己，会不会是真的呢？反而其他的男主角更加像是重要的。譬如说我们看看、可能大家说不如看看末底改，另一个男主角似末底改多些，因为如果没有去的话，以斯帖不会被养大成人，因为他是以斯帖的养父，跟住仲嫁埋入皇宫。如果冇咗呢件事嘅话，根本就冇可能有机会嫁入皇宫。而末底改最后都藉着呢个皇后嘅身份去做埋波斯宰相添。末底改系一个彻头彻尾中嘅角色。如果你睇下另外一个角色，波斯国宰相哈曼，佢都一个名副其实嘅坏蛋，一个奸角。哈曼喺《史书》里边所描写嘅，非常之抢镜，好多嘅描述，佢都系好多嘅好重嘅角色，佢可唔可能系主角呢？最后阿哈随老王呢、这个波斯王，佢生性好大喜功，鍾意呢啲大臣向佢嚟到阿谀奉承，对眼前嘅利益呢一啲都唔肯放过。不过佢又对皇后以斯帖呢几好，佢愿意呢为以斯帖呢牺牲一啲嘅利益。角色前后咧有啲嘅变化，如果用话剧啊电影嚟讲咧，好大嘅发展空间。但系佢可唔可以系以斯帖记嘅男主角咧？但系好肯定咁同大家讲，佢哋都唔能够。以斯帖记嘅真正主角，我话系喺天上，系掌管万有呢个嘅耶和华神。虽然事实上系以斯帖记整本书卷系冇提及耶和华神呢个嘅名字，连圣殿呢、这个敬拜耶和华神嗰个地方都冇提及，连圣城耶路撒冷呢、这个名字喺整本以斯帖记都冇出现过。喺以斯帖记里边，似乎真系见唔到上帝嘅存在，上帝亦都冇喺里边彰显佢自己嘅能力，同摩西系嘅经历系好唔同噶。我睇翻摩西，当上帝咧向埃及人施行十灾嘅时间咧，埃及人是相信摩西同埋佢嘅兄弟阿伦就是上帝奉上帝嘅旨意嚟到去拯救佢哋嘅。跟住摩西带领我哋熟悉嘅犹太人嚟到出埃及嘅时间，大家有记得嘅咧，好多好多神迹嘅出现，云柱、火柱等等等等，有晒上帝嘅印证。摩西嘅工作，大家都相信系满有上帝嘅同在。刚才我再讲过，是有约瑟，约瑟能够得到法老的信任，大家都记得啦，他是因为懂得解梦。但是我们看回经文里面，约瑟解梦的能力完全是根据上帝在当中的默示，而约瑟亦都在他自己的对话里面说到他的解梦的能力是归返给上帝。同摩西一样，约瑟的工作满有上帝的同在。还有一个 但以利，但以利的异象充满就是上帝那个的足迹，上帝的参与和肯定，令人相信神终有一日是会将他的国再次建立起来。摩西、约瑟、但以利的工作满有上帝的同在，相反我看以斯帖记完全没有看到神这个名字，也都没有记载神的作为，这么奇怪的技术，不怪得当年在编旧约的时间，犹太人完全很多看完这本书，哇，这本书值不值得读，值不值得摆落去旧约的里面。以斯帖的工作完全没有好像刚才我所说摩西啊、约瑟啊、但以利他们的工作一样，并没有满有上帝的同在和恩证。虽然大家相同的背景，就是四个都是由平民百姓变身进入宫廷这个童话故事，但是以斯帖记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还有一个资料给大家，1947年在死海发掘出来的死海古卷偏偏又没有以斯帖记。大家都可能会问，为什么以斯帖记的经文找不到神，也都看不到神的作为，那是不是代表在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神是不存在的呢？另一方面，我将刚才的问题摆低先，我再看回以斯帖这个人物，以斯帖这个女士，我们以前可能都觉得她是女中豪杰，去拯救犹太人，去不用让到犹太人灭族。但是我今天早上想跟大家从经文里面发掘以斯帖，他在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以斯帖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的呢？他是不是真的犹太人眼中那些英雄人物，或者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同等同于以斯帖的呢？我们认同摩西是英雄人物，因为我们看回摩西，他在自己的犹太族里面，在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他出手打死那些犹太人，打死那些埃及人。他虽然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但是他对犹太的民族非常有爱心，以至到他是很爱国，很爱这个民族，以至到他是为这个民族来犯了罪，打死人。相反，我看以斯帖，以斯帖被他养父抹底改养大之后，他进入皇宫了，当抹底改向他请求帮手来到去救犹太人，以致到犹太人不会被灭绝的时候，如果你熟悉经文的话都知道，他开头一啲都不愿意，左右左推右推，用了很多不同的藉口来到去推搪，来到去推迟。我们看约瑟，他不愿意跟埃及 的主人的妻子来到发生不伦的关系，除了是说伦理因素之外，约瑟他还很不愿意跟埃及人来到私通，以免混乱了犹太人纯正的血统。相反，以斯帖他甘为外邦的皇后，他跟波斯国的王阿哈徐老王继后香灯，他完全没有理会血统的重要性，他甘于混乱犹太人纯正的血统。但以利又怎样？大家有看但以利都知道，但以利书都知道，但以利宁愿食素菜，宁愿喝清水，他都不愿意和外邦人一起同台吃饭共享筵席，因为这些外邦人的膳食和酒都是曾经献过祭给那些的偶像的。但以利有这份对信仰、对食物洁净那种的执着。相反，以斯帖记大家看过一次都会觉得很奇怪的，张张都是讲紧大排筵席，什么事差不多都发生在筵席上，由选美到设计陷害哈曼，差不多全部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筵席上。以斯帖似乎没什么关心到在这个外邦食物的时候洁净与否这个课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特别会有这样的情况来到去出现呢？让我一起来到去看回 在以斯帖这个记载的里面，我们看回以斯帖里面记载到的，就是说以斯帖的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去怎样讲呢？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当他愿意，当这个皇后雅实提他不愿意去抛头露面，所以就被废了这个皇后，因为他顾虑到自己的尊严。但是相反，以斯帖他宁愿藉着选美入皇宫，他不介意将自己的美貌展示给人看到。他还花了，在经文里面记载的，花了什么？十二个月的时间来到去洁净打扮自己，还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到是抹药油，六个月的时间用香油和洁净，用我们今天的原意讲，就是用了十二个月的时间来到做 facial 做 spa。以斯帖皇后似乎真的在这几个层面上真的有些的问题。以斯帖比较摩西，比较但以理，比较约瑟有所不如，甚至是连前皇后雅实提他都不如。但是正正因为以斯帖的平凡，给我们看到，给我们感同身受的来到可以去学习他，就是因为他的平平凡凡，他的属灵生命也都跟我们一样有些的污点。怎么做？老实说，我们都做不到摩西，我们都做不到但以利，我们都做不到约瑟，但是我们可以好像以斯帖来到做榜样，我们可以效法他。不过不是可以效法到他做皇后这个位份，但是反而我们相信，我们肯定上帝会给某些的位份我们，某些的身份我们，只要我们向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的身份，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位份来到去服侍上帝。以斯帖的年代是以色列亡国之后，犹太人呢被掳去到不同的地方了，生活不好过，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没有神迹，没有先知，没有预言，更加没有异象，没有异梦，大家都是怀疑耶和华神究竟是不是跟以色列人同在呢？因为亡了国了嘛，大家都很 question 很大的问题。在这个时间神沉默了，以斯帖记要处理的就是神沉默这个的课题。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间，神去在哪里？神去在哪里？十二年前，2001年的9月11日，四架民航机分别撞入了纽约世贸中心北座大楼，跟住撞上南座的大楼，跟住第三架飞机撞上了美国军事决策中心五角大楼，最后一架飞机民航机在宾夕凡尼亚州撞毁。这架飞机本来是被骑劫，打算撞上美国国会大厦，不过被乘客和机员破坏和阻止，最后同归于尽。整个911事件失踪死亡的人数总共是3001人。在这个时间，在这个人为的苦难的里面，神究竟在哪？两年半前，2011年3月11日，日本宫城县首府仙台市附近发生9级大地震，引发高达90英尺的惊天大海啸，跟住有大火，跟住核电厂泄漏有害的核原料，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总共有20364人， 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天灾的苦难里面，神究竟在哪里？上个礼拜菲律宾发生了惊天大风灾，据估计可能有10,000人或以上死亡或者失踪。在这些天灾人祸的里面，神为什么好像沉默了呢？犹太人亡国了2500年，这些的犹太人等候了2500年，他们竟然可以在1948年复国，神沉默，但是亦都会讲说话的时候。但是在这段神沉默的时间里面，究竟有什么的属灵意义呢？神沉默是不是巧合来的呢？神沉默是不是巧合来的呢？让我们细心看看以斯帖记，当你慢慢看下去的时间，我们发觉有很多很多的巧合。先看第一章，不好意思，波斯王刚刚因为听那帮拆鞋仔说，就将这个皇后亚实提呢拉了下台，然后再选皇后。因为时间问题，我看很多段经文，但我不会逐段经文讲给大家知，就在 PowerPoint 有写在那里。这个是第一个巧合，无啦啦拉了皇后亚实提下台，然后再选皇后。第二章咁啱得咁巧，就选咗以斯帖，呢个本来系犹太人嚟到啦，系做皇后。而跟住喺第二章都描写咗，咁啱得咁巧，呢个以斯帖佢嘅养父，亦都系个叔父啦，抹底改喺个城门里边啦，系偷听到啦，有人咧会行刺阿哈随老王。第三章，身为这个波斯宰相的哈曼，因为一个九品芝麻官抹底改，他不肯向他跪拜，咁啱哈曼就是一个咁小气的人，他竟然因为这些私人恩怨而说要将所有的犹太人灭绝，所有的犹太人来到是杀戮。哈曼下旨要全国其他族裔的人定于12月13日这一日，可以合法杀戮晒所有的犹太人。这个记载在3章6节，还可以夺取埋他们的财物。而咁啱，阿哈随老王又是一个见钱开眼的皇帝。哇！只要哈曼俾啲着数佢咧，这个波斯王咧就半吹半奏咁咧，系批准了这个这么惊人的杀人的谕旨。结果被抹底改知道这件事，他非常难过，他多次要求现在贵为皇后亦都即是他的养女以斯帖，请求以斯帖来到帮手。以斯帖推搪了很多次，但终于思前想后了很久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为犹太人来出头。但是以斯帖已经整个月没有去见阿哈随老王，因为他没有被阿哈随老王来到召见。在当时 的习惯上来讲，除非得到皇上的谕旨，没有人能够自己走去见皇上，否则就会被杀头。于是刚才我们主席有读过经文，以斯帖就打算祷告3日，跟住之后他就故意在宫廷外面内院之外行来行去，希望呢被阿哈随老王见到。又是这么啱得这么巧，阿哈随老王见到，阿哈随老王在心情几靓，真是呢将他召了入皇室那个内宫。究竟以斯帖有什么拯救埃及人、拯救犹太人的良方妙药呢？第五章跟着就说，以斯帖冒着危险来到见皇上，他原来没什么奇谋妙策，原来他只是邀请阿哈随老王带埋哈曼来到去吃饭。 记载在5:4。而一个饭局到，皇上再问以斯帖：你有咩请求啊？以斯帖喺度咁样讲，佢话：再想你嚟嘅巴比伦哈曼咧，第二日再嚟食个，又系饮饮食食。大家可以喺呢度谂一谂，究竟以斯帖有冇计嚟到去拯救犹太人咧？定系话佢只系见步行步，等神带领啦咁样样？以斯帖当然无从估计，原来喺第二日之前，即系即日发生，跟住仲更加多、仲更加多巧合嘅事情。第一，哈曼呢个宰相呢一日又撞到末底改，佢又唔肯跪拜哈曼，哈曼火遮眼，就即刻叫人咧用做咗一个20几公尺、20几米高嘅木架。准备第二日问准咗皇上之后咧，就嚟吊死末底改。佢又点估到呢个刑具最后用翻俾自己？第二件事，根据第6章嘅记载，当晚阿哈徐老王咧唔知点解瞓极都瞓唔着，瞓唔着觉咧，佢就叫啲侍从咧读啲历史事迹俾佢听下。啲侍从就读一啲嘅皇宫嘅历史、宫廷嘅历史俾佢听下啦。唔知点解有咁啱得咁巧，佢就读到两个兵丁当年咧系想下手嚟到杀佢，嚟到杀阿哈徐老王。根据嗰个嘅宫廷嘅历史记载咧，原系末底改知道咗呢个秘密之后，话到俾以斯帖皇后知道，经过以斯帖皇后嘅传话，阿哈徐老王得以幸免于难。阿徐老王呢个时间半睡半醒，随口咁问下啦，有冇赏赐末底改啊？侍从就依书直说，冇啊，没有赐他什么。咁就大件事啦。呢、这个唔系因为唔记得弄功行赏嘅问题，而系救翻皇上条命，竟然冇奖赏，即系皇上条命完全冇价值啦。俾人觉得皇上条命唔值钱，点收货？阿徐老王一定要做翻啲嘢，先至俾翻啲面俾自己。喺呢个时间，唔知点解已经天光，又咁啱得咁巧。头先我哋讲过啦，哈曼想点啊？哈曼想去向阿哈徐老王打小报告啊嘛，佢想请求皇上赐死末底改，想皇上赐死末底改。因为末底改对非常之不敬，点知呢当阿哈徐老王呢叫咗哈曼入内院嘅时间呢，唔等哈曼讲任何嘅嘢，佢就话：我要重重打赏一个对国家、对皇上有恩嘅人。末底改就自己对号入座，以为想赏赐嘅系佢自己，佢就将个奖赏讲到有咁劲、有咁大、得咁大，煲得有咁大、得咁大。点知皇上就话俾佢知，要重重打赏嘅系末底改，再一次嘅巧合。呢、这个时间，佢当然成个谢晒。就喺呢个时间，太监就嚟催促哈曼，话俾佢知：喂，你嘅饭局嘅时间又就到咯噃。咁佢就马上离开。但系佢知道佢嘅形势似乎唔系咁好啦。第七章描述嘅就系、是，当佢去到筵席上高嘅时间，以斯帖呢个时间先出手。佢唔系有乜嘢特别嘅良策妙计，佢只系依书直说，佢只系话翻俾阿哈徐老王知发生咁嘅事情，即系话犹太人将会被灭绝啦。但系讲出嚟之后，哈曼完全处于下风，搞到皇上因为愤怒而喺内廷里边腾嚟腾去，而喺腾嚟腾去嘅时候，哈曼就喺里边发晒毛，佢就向以斯帖求情，可能一时心急，佢不顾礼仪，过于亲近以斯帖。阿哈徐老王打蛇随棍上，遮捉住佢，仲乘机马上怪责佢公然侮辱皇后，该当何罪？在这里圣经的描述就是 呢班嘅我哋叫做咩啊？太监，呢班嘅太监佢就可以好识得做咁样咧，马上走出嚟就话俾国王知道，有一个假，呢、这个假20米高，系一个嘅刑具，系可以嚟咧系吊死哈曼。喺呢时间，大家都会明白咩叫作茧自绑，一切都系非常之巧合，可以话比较香港嘅无线电视嗰啲剧集更加多嘅堆砌。不过事实上又系圣经嘅记载，系圣经嘅历史。讲到呢度，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其实冇神迹嘅，冇先知喺度讲论嘅，更加冇异梦。更加冇异象，唯一有嘅，大家听到全部都系巧合、巧合、巧合，数都数唔晒嘅巧合。我同大家讲，或者大家都会明白，呢啲就唔系巧合咁简单咯。即使大家话啊，呢啲唔系神迹。但是相信大家在座的某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能够否认，神是使用这里每一件事来到达成他的工作。上帝他在当中，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出了手。原来经文是故意将神完全来到隐藏，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大能的手无时无刻是穿插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即使我们有时不觉它存在。以斯帖记的读者有时以为、啊、神都没有工作，都没有神的名字，其实神里面不断的作工，是要给人看到神的是他的子民身上的工作。虽然有时真是好似好唔明显，但是我哋要肯定佢系存在。人喺苦难当中，成日都会问神啊，你喺边？有啲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过往一年嚟，我唔感觉到神与我同在。其实让今天早上同大家喺以斯帖记呢段嘅记载嘅里边，让我哋知道。神他在人身上工作其实非常之明显，纵然没有神迹，但是当我们跟神过往一路交往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都相信这些一切都不会是巧合，神无时无刻都跟他的子民同在。即使在新旧约中间的时间，即使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神仍然都同佢嘅子民同在。以斯帖记被拣选摆喺旧约里边，其中嘅原因就系让每一个犹太人知道，即使佢哋亡咗国，上帝仍然都同佢哋一齐。以斯帖嘅角色，我哋由第一章睇到第三章，描述嘅系以斯帖未必系好正面啊！头先听我讲都留意到咧，喺到咗第四章先至一个峰回路转嘅改变。前面描述嘅以斯帖咧，成日挂住外貌。当以仲讲多例子俾大家听啦。当日咧，当阿抹底改咧系披麻蒙灰去揾以斯帖帮手嚟拯救犹太人嘅时间咧，阿以斯帖竟然啊只系担心抹底改嗰件烂衫，叫换个件新衫嚟见我啦。他担心的就是这些外貌上的东西，他以为外貌上的东西解决了，问题就是解决了。当我们去代入以斯帖的时间，我们会理解他的，因为 他是亡国的人，凭选美飞黄腾达，结果就选入了皇宫里面做皇后。对于以斯帖来说，我们理解明白这个是同一个故事来的，很难叫他去放弃这些的，所以他没有想到神子民的安危。我们说他会明白，但是在一个关键的时间，再重复这句说话，在一个关键的时间，他想到 他必须要去见这个皇上。虽然这个皇上见了之后必死无疑，但是因为这样他悔改，他知道他要决定来到拯救犹太人，所以在四章十六节就说死就死吧。在这个时间他终于相信神的主权，他将自己的命交了给上帝，他也求其他的犹太人为他来到禁食。在这个时间他不再顾念他自己的生命，他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当然可以取笑以至头几章的表现，他都不是一般英雄豪杰所为，但去到这一章第四章中间这里，他愿意放弃这一切去救那些，我老实说他一点都不熟悉的犹太人，他是第二代的秘掳之民，他根本历史都不很熟悉，要他放低这个尊贵的皇后的身份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身份，不单只是一个位份，还是他的职业来的，还是他的家庭来的，要他放弃他的家庭，要他放弃职业来到救那些他都不很熟悉的犹太人，即是放弃了他一生所有。所以头三章描述的以斯帖是有比较负面的描述，但到第四章表现出很大很大的勇气，让我们看到以斯帖一点都不完美的，他能够将自己放在神的主权底下这个适当的时间，他甘心为上帝而活，这个时间死就死吧的勇气，这个时间究竟发生什么事？一切的改变源自于刚才主席和我们读那段经文，源自于末底改对以斯帖的呼召，亦都是我们今次讲到的中心点。这个是在四章十四节那里讲，四章十四节经文这样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当大家重复看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体会到我将这段的经文分开三个重点来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有非常切身的关系。第一点，不要以为自己一定可以生活得风平浪静无风无浪，上帝一定一定会用他的办法来到去呼召我们，无论我们拥有什么地位，无论我们拥有什么学识，无论我们现在多少岁，什么年纪，我们有什么身份，我们都不可能对上帝的呼召充耳不闻。大家不要以为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信徒就可以有藉口不接受从上帝而来的呼召。第二，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刻，神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神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神给我们有某些某些的家庭的背景，拥有某些某些的位份，是为了可以被神使用。其实这些并不是巧合力， 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操练，每一个人他的经历，这些都全部有作用。有时候我们以为没有用，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是没有用，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对上帝的无知。例如过往我们在职场上所接受过的训练，今日可以被神使用，即使当时我们在职场上高的时候我们都未信主，一样可以被神在今天来使用。第三，不要以为神对你对我的呼召是请求我请求你，神只是留一些尊严给我们，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参与管理大地，对上帝的呼召如果我们不作回应的话，对上帝来讲无所谓。刚才经文大家看到，因为神可以兴起其他人去为他作工，甚至上帝可以不使任何人的帮手，他都可以成就他要成就的工作，上帝可以随时随地 唔使我哋，但系我哋唔可以冇咗上帝。神要喺乜嘢时间嚟到呼召我哋，系佢嘅主权，主权就喺上帝嗰度。我哋可以穷一生嘅精力、一生嘅生命嚟到去做准备，可能就系为咗一次嘅机会。神可以唔用我哋，可以用其他人。如果我哋唔把握呢个机会嘅话，受到损害嘅系我哋自己。在前年2011年的9月，两年几前，一个认识了十几年的弟兄，这个弟兄一向对政治非常投入，他也是在加拿大某个政党在大温哥华某一个地区的直接的联络人。他有一天约我见面，他跟我倾谈有关他前面的一些路。他说很多人很希望他站在前线来到为社区服务，他当时问我的意见，我就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来到去鼓励他。结果他从以斯帖记这段的经文得到领受，他听到上帝对他的呼召，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死就死吧。他听到上帝要他站出来在前线为社区服务的声音，他要将基督的真理摆放在他面前服侍社区这个事务上。当日他就决定接受提名，他第一次参选某一个区的学务委员。在两年前的11月在市选里面的学务委员那个选举里面，他在那个地区以高票当选。咁啱我在上个月碰到另外一个国会议员王陈小平，他跟我说，这位弟兄刚刚决定了在接下来的下一次的联邦选举里面出选国会议员。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位弟兄他用基督教的信仰来到服侍社区，他谨守这个位份，把握住当前的机会，他已经回应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知大家预备好没？我明白到大家有不同的恩赐，更加明白到大家有不同的位份，在社区上大家有不同的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在你自己现有这个位份上，现有你的恩赐上，现有你的岗位上来去为神工作？但愿当日的以斯帖王后可以成为我们今日那个的鼓励，勇敢的谨守我们的位份，找紧住这些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成为基督的使者，在我们的岗位上成为基督去活的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一个这么好的话语，让我们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你，让我们更加知道在我们今天成为基督的使者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去谨守我们已有的岗位，我们愿意成为你自己那个的一个的和平之子，以至到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单单要去做一个被安慰的人，我们愿意踏上这一步，我们愿意去成为安慰别人的安慰者，我们都不是单单去只是做一个被了解的信徒，相反我们愿意紧守着我们的位份，你所给我们恩赐，你所给我们的位份，我们愿意行前一步，我们被呼召前去来了解别人， 成为你流通的管子，成为你在我们世上要我们所做作盐作缸这个的使命，愿意神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紧握住你给我们的位份，我们能够利用每一次你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献上自己，完成我们在家庭上，我们在社区上，我们在职场上作盐作缸这个使命，我们成为你本土的宣教士。我都有机会短宣的时间，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日去利用这个的位份，我们当有机会成就一个短期宣教士，或者是一个短期的宣教的时间，我们就利用今日所有的身份来到去服侍在远方这班未得之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位份，我不知道你的位份是如何，你亦都唔知道隔篱左右嘅弟兄姊妹嘅位份如何，但我哋知道上帝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位份。我哋就求主你喺当中开我哋嘅眼睛，张开我哋耳朵，让我哋清楚睇见我哋自己嘅位份，从而可以点样嚟到去服侍主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归到俾天父上帝你自己。以上俾人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